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极其反差的画面啊，现在的几百万年轻人，对，就是经常被主流媒体打上那种被通胀压垮、被付巨额助学贷款标签的那一代人。
没错，大家普遍觉得他们连日常开销都捉襟见肘了，
对吧？但事实是，他们现在正争先恐后的每年掏出大几百甚至是上千美元，
仅仅是为了把一张特定的金属卡片塞进钱包里。
讲真，在咱们如今这个2026年，各种先买后付啊、免年费的金融 APP 泛滥，点一下屏幕就能借到钱，在这样一个时代，这种行为听起来简直毫无逻辑，不是吗？
确实，表面上看完全不合理，但也正是我们今天这期深度解析要探讨的核心。
对的，今天我们要带你透过一份最新出炉的材料，也就是美国运通 American Express 他们2026年第二季度的财报，我们要来看看这家百年老牌银行究竟是怎么把 Z 世代和千禧一代心甘情愿地装进他们打造的这个所谓生活方式订阅盲盒里的。
没错，如果你就是正在听节目的你只把这份材料当成一份单纯的财务报告来读，那就太遗憾了。
怎么说？
因为当你穿透那些表层数据，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份关于当代年轻人身份构建还有消费心理学的绝佳图鉴。
哇，这个评价很高啊。不过说到表层数据，咱们还是得给听众交代一下核心亮点。这次运通 Q2 的营收猛增了10%，直接达到了196亿美元。
是的，而且每股收益，也就是 EPS, 达到了4.53美元，同增长了11%。
还不止这些，他们甚至直接上调了2026全年的营收预期，目标也定在了10%。
这些数字确实非常漂亮，但是比这些表面数字更惊人的是它背后的驱动力。也就是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运通到底是怎么让消费者心甘情愿花钱买特权的？
这正是我在看这份财报时最困惑的地方。你想啊，以前信用卡的营收逻辑是什么？是银行几乎求着你开卡。
没错，免年费，送个拉杆箱什么的。
对，甚至开卡直接就送你几百块现金。但我看运通的财报，好，我们来拆解一下啊，他们最核心的利润引擎之一，进卡费，也就是 net car fees,
也就是用户每年交的那个年费，
市场竞争缩水，反而在第二季度达到了28.6亿美元。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何止庞大，同比增长高达15%。而且如果我们把时间线拉长，从2019年第二季度算起，这个净卡费的复合年增长率竟然达到了惊人的17%。
确实，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长期增长。这说明它不是昙花一现。
所以我就纳闷了，谁在这个时代还会排着队去交信用卡年费啊？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转变。答案在于，运通已经成功的在消费者心里重构了自己产品的定义。
重构定义，具体是怎么做的？
就是说，他们不再把自己卖作一个单纯的支付和借贷工具了。这张卡变成了一张特权访问的门票。财报里有一个极其关键的数据，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
哪的数据？
在全球新增的账户中，有高达75%是付费产品。
75%，等于说3/4的新用户一上来就是交年费的。
没错，这意味着用户付的根本不是金融服务费，而是进入某个专属俱乐部的会费。
哦，我懂了，这就好像是你钱包里的 Amazon Prime 亚马逊会员，对吧？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
你想啊，你先付了一笔钱，然后为了赚回这笔钱，你会不断的在这个生态里消费。传统的逻辑是信用卡求着用，现在大家却愿意倒贴几百美元去拥有这张卡。
因为传统银行赚的是你逾期还款的利息，但运通现在的逻辑变了，他们利用的是现代人对错失恐惧症，也就是 FOMO 心理，以及对群体归属感的渴望来盈利。
确实，当一张卡片不再需要用免年费来讨好你，而是靠它背后代表的生活方式来吸引你的时候，性质就变了。
对，比如机场贵宾室的准入权，或者独家音乐会的优先购票权，当这些东西让你愿意掏钱时，这就已经超越了传统金融的范畴。
这简直是消费者行为学的胜利。但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
你说。
这里有个巨大的认知反差。
既然这是一个昂贵的付费俱乐部，我理所当然的会认为在里面疯狂刷卡的应该是那些事业有成、西装革履的传统富裕中年人吧。
传统印象里确实是这样。
但你看这份财报里按代际划分的账单业务增长率完全颠覆了。千禧一代占了美国消费者业务总量的 31%， 而且同比增长了 14%。
没错，非常强劲。
更夸张的是 Z 世代，虽然目前总占比只有 7%， 但账单业务的增长率高达惊人的 40%。
这是一个指数级的爆发。
相比之下 X 世代只有 10% 的增长，婴儿潮一代更惨，只有 5%。 而且财报还说，全球范围内 65% 的新增消费者账户都来自千禧一代和 Z 世代。
是的，这就引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对呀，为什么这些理论上最缺钱、被助学贷款压垮的年轻人反而成了最高端信用卡的最大增长引擎？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如果把这和宏观途径联系起来看，一切就说得通了。这一代年轻人其实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身份重塑。
怎么个重塑法？
你想，对于婴儿潮一代或者 X 世代来说，成功的标志往往是什么？是拥有实体资产，买带有大草坪的房子，买豪华汽车。
对，传统的美国梦嘛，中产阶级资产清单。
但是对于现在的千禧一代和 Z 世代来说，面对高不可攀的房价，还有充满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环境，这个清单已经变得非常遥远了。
确实，靠死工资买房几乎不可能了。
所以既然买不起市中心的大平层，他们转而追求及时的体验。他们将体验本身变成了新的社交货币和阶层标志。
哇，这个洞察很深。也就是说，我可能付不起百万美元的首付，但我绝对愿意每个月攒点钱去巴厘岛度个假。
没错，或者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一顿米其林 Omakase 日料的账单。在运通的财报里，这部分消费被称为 TNE， 也就是旅行与娱乐 Travel and Entertainment。
所以对年轻人来说， TNE 不再是可有无可的奢侈品，而是他们构建数字身份的必需品了。
完全正确。一张放在高级餐桌上的运通白金卡就是这种体验至上身份的完美注脚。运通精准捕捉了这种价值观的转变。
他们用相对买房来说更廉价的成本卖给了年轻人一个阶层跃升的幻觉。
就是这个道理。
这种心理学洞察太牛了。但这就引出了我的下一个问题。如果年轻人只是想要体验，那现在市面上好用的金融科技初创公司这么多，各种花哨的 APP 层出不穷，运通凭什么能把他们锁在自己的生态里死心塌地呢？
这就要看运通是怎么把赚来的钱疯狂投入到这些年轻人最在乎的领域里去了。
你是说他们在 TNE 领域的那些收购和合作？我看了一下财报里的关键句种出举措，本季度他们宣布拟收购欧洲领先的餐厅预订平台的 Fork。
对， The Fork， 这可不是个小平台，
简直是个庞然大物。它覆盖了11个国家，拥有50000家餐厅。看到这个消息时我都懵了，这还是个金融机构吗？这简直是在打造一个闭环的米其林体验游乐场啊。
这恰恰是他们的高明之处。而且不仅仅是 The Fork， 你再看看其他的全球合作生态。
对，他们还跟雅高集团，就是那个涵盖了莱佛士、菲尔蒙等45个酒店品牌的 Accor， 达成了新的全球预订和中程度平台合作。
还有体育领域，他们成为了全球体育授权商品巨头 Fanatics 的官方支付合作伙伴，
甚至还引入了达美航空 Sky Miles 的新福利。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们打通了结账的最后一公里。你在用 Apple Pay 结账的时候，竟然可以直接使用运通的积分来抵扣。
这些布局的效果是立竿见影。你看财报里的 TNE 数据，全球 TNE 账单业务增长了 10%， 其中餐厅增长 10%， 航空增长 10%， 其他娱乐更是增长了 44%。
增长是很好看，但是等等，我这里必须打个问号。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你说，
维持这一切体验的成本是极高的。财报里有一项数据叫可变客户参与费用，也就是 VCE，
Variable Customer Engagement Expenses。
没错，说白了就是给客户发的奖励、积分和各种福利。本季度这笔费用高达 87.5 亿美元，占到了总收入的 44.6%。
是的，将近一半的收入。
把将近一半的收入花在给客户发福利上，这听起来不像是鉴于护城河，更像是一种不顾一切的贿赂啊。
很多传统华尔街分析师最初也是这么担忧的。
难道不是吗？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里，他们难道不是在靠亏本失血来买年轻人的忠诚度？一旦哪天财报不好看了，削减了这些福利，年轻人马上就会跑去用别的卡了吧？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质疑。但如果你仔细看他们是如何花这笔钱的，这绝不是单纯的开销，而是在加高护城河的投资。
怎么说？
就拿你刚才提到的收购的 Fork 这个举动来说，想想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传统银行往往只有在客户结账的那一刻才出现，对吧？
对，结账的时候掏出卡刷一下，银行才参与进来。
但拥有了 The Fork 之后，运通就直接掌控了消费的发现阶段。当一个年轻人在周五晚上开始考虑今晚我们去哪儿吃饭的时候，他打开的其实是运通生态内的 App。
哇，我懂了，运通不再只是一个藏在钱包里的支付手段，它变成了生活方式的入口。
没错，它甚至在你走出家门之前已经截获了你的消费意愿，并且用积分和专属预订特权确保你这笔钱只会花在他的生态系统里。
难怪这87.5亿的 VCE 费用不是负债，因为这些钱通过 The Fork 的餐厅，通过雅高酒店，通过 Fanatics， 最终又以刷卡手续费的形式回到了运通自己的口袋里。
就是这样一个闭环的飞轮效应，这不仅把用户牢牢焊死在了这个生态里，还直接掌控了消费场景，
完全是一个疯狂运转的飞轮。但是作为一个一直在做深度解析的人，我依然得保持一丝警惕。聊完了这些狂欢式的米其林美食、五星级酒店，咱们必须把双脚放回地面，回归理性的金融本质。
确实，金融的核心永远是风险控制。
对啊，你想，他们吸引了这么多热衷于体验至上的年轻客户，但年轻人通常在抗风险能力上是比较弱的。
事实，年轻人的现金流往往不如中年人稳定。
所以万一经济有个风吹草动，或者通胀再次抬头，这些年轻人的高额 T&D 消费会不会瞬间变成一堆收不回来的坏账？运通的财务安全垫真的接得住这种年轻化战略带来的信贷风险吗？
你的担忧非常合理，但如果我们看财报里的信贷健康数据，结果是极其反直觉的，坚如磐石。
数据有多好？
在目前的宏观经济环境下，运通的净核效率，也就是 Net Write-Off Rate， 极其稳定地保持在 2.0%。
2%？ 这很低了。
还不止，衡量短期违约风险的30天以上逾期率甚至下降到了 1.2%，这是一个让很多传统银行眼红的数字。
这么低的违约率怎么可能呢？那些沉迷于体验消费的年轻人怎么还钱这么靠谱？
这就要归功于运通最核心的基础设施了，它的闭环网络 Closed Loop Network。
闭环网络具体怎么理解？
你知道像 Visa 或者 Mastercard 这样的机构，他们只负责 Network 的清算，并不直接发卡，而传统的银行只负责发卡，但并不拥有清算网络。
对，一般是两家机构合作。
但运通是合二为一的，它既是网络方，又是发卡方。
哦，让我用个比喻来确认一下我理解的对不对。这就好像普通的信用卡公司，比如 Visa， 就像是公路上的收费站，他们只在车辆经过时收取过路费，至于这辆车从哪里来，要去哪里，他们根本不知道。
没错，非常好的比喻。
但是运通的闭环网络意味着他们不仅建了收费站，修了这条路，他们甚至还坐在你的副驾驶上。
精妙，正因为他们坐在副驾驶上，他们对客户数据的掌握程度极深，甚至达到了上帝视角。
也就是说，他们清楚地知道你过去的消费轨迹，知道你正要去哪家餐厅，甚至知道你每个月的现金流状况。
这种数据上的全知全能赋予了运通极其强大的动态风控能力。他们不需要等到你逾期了才采取行动，他们可以通过你的消费频次、预订偏好的微小变化提前预判风险。
哇，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宏观经济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他们的违约率能保持在 1.2% 的超低水平。
对，而且还有更震撼的一组数据能证明他们的安全垫有多厚。你可以看一下他们的存款情况。
存款？
信用卡公司还有存款。
是的，目前运通的消费者存款余额达到了132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9%。
1320亿美元。
而且其中92%是受 FDIC， 也就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保护的，非常安全。最惊人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大约10%的美国持卡人拥有运通的存款账户。
等等，10%的持卡人把钱存在运通，那年轻人的比例呢？
在所有的消费者存款账户中，有约60%是由千禧一代和 Z 时代持有的。
等一下，你是说这些年轻人不仅仅是用运通卡透支消费，他们甚至把自己的存款也放在了这里？
没错。
那运通不仅是这些年轻人的信用卡公司，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他们的银行啊。
是呀，所以我才说这是一场彻底的消费者行为学胜利。年轻客户在这里不仅透支未来，也在这里存放现在，这就为运通提供了极其稳定而且低成本的资金来源。
原来如此，有了这么庞大的存款池，他们的放贷成本就大大降低了。
对的，财报中提到他们的高级贷款净利息收入，也就是 NII， 通过吸收存款去放贷所赚取的利差收入，同比增长了11%，达到了46.4亿美元，
利润非常丰厚。
不仅如此，如果你关注银行抵御风险的核心指标 CET1 资本充足率，简单来说，这就是银行的减震器，告诉你银行在破产前能承受多大的冲击。
运通的减震器有多厚？
运通目前的 CET1 水平是10.4%，这是一个非常稳健、坚如磐石的水平。
难怪他们能够连续获得 J.D. Power 美国信用卡满意度第一名，可谓实至名归。这背后不仅仅是用户体验的表面胜利，更是底层结构极其严密的逻辑闭环呢。
是的，所以你现在回头看他们制定的那些财务目标，就觉得理所当然了。
确实如此。今天我们跟着这份2026年第二季度的财报走了一圈，讲真，真的是彻底颠覆了我以往对传统金融机构的刻板印象。
表面上看，这只是关于19.6亿美元营收的华尔街捷报。
对，但拆解开来，我们看到了他们是如何通过 subscription 制的卡费模型，把一个普通的金融工具变成了身份的象征，又是如何通过收购 The Fork 这样的战略，在年轻人体验之上的价值观里筑起高高的生态护城河。
最后，再利用坐在副驾驶上的闭环网络，加上1320亿元的庞大存款池，在狂欢的表面下维持着极其克制稳健的信贷风口。
总结得太好了。所以当运通在财报里宣布坚定维持全年17.30到17.90美元的每股收益预期，并且相信全年营收增长能达到10%的时候，我们知道这绝非虚张声势。
没错，这是这台精密的商业机器完美运转的必然结果。当金融、消费场景和用户心理诉求被如此深度地捆绑在一起时，释放出的商业势能是极其惊人的。
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在今天的深度解析结束之前，我想给你，也就是正在听节目的你，抛出一个可能在刚才的讨论里没有直接提及，但绝对值得深思的问题。在这个万物皆可订阅的时代，我们是不是正在步入这样一个未来？你所拥有的信用卡品牌，你所能优先预订到的米其林餐厅，比你实际在银行里躺着多少存款，更能定义你的社会阶层、生活方式，甚至个人身份。
这是一个非常犀利的视角。
所以下一次当你在一家高级餐厅盛华地刷卡，或者心满意足地在结账时用积分抵扣了昂贵的账单时，不妨在心里问问自己，究竟是你拥有了这张卡，还是这张卡背后的生态系统已经悄然拥有了你？
这个问题确实值得好好回味。
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希望这次的探讨能让你对钱包里的那些卡片有一层全新的认识。我们下次探索，再见。
再见。